我们上次讲到主耶稣在最后十字架上讲的那些话，最后他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些我们都已经相当的熟悉，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弟兄姐妹，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发现你读不出什么东西来，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稍微站远一点。他们现在喜欢讲这个归纳法、演绎法，我比较喜欢观察法。像你看风景一样嘛，这个时候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对不对？他的灵魂也交付神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问题就在这里了。你的耶稣啊，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好多次了，他被抓了以后，明明说门徒要四散嘛，怎么这个彼得他不四散呢？他怎么就这样一路追回去呢？而且肯定是一面哭一面跑，一面害怕一面惊慌。然后还有个约翰呢，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你完全看不见这件事情的影子。可是他们在不在那儿？肯定在那儿了。是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对不对？那么现在呢，耶稣把灵魂交给神了。换句话说，就跟他说，不是跟门徒讲吗？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门徒说，为什么你要去的地方我不能去呢？主耶稣讲了以后就没有再对他们有所交代了。我们仔细的回去读，你才知道说主耶稣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可是就是当时来讲，无论是门徒是信他的爱他的还是恨他的，无论是祭司长呢还是比拉多，当走到19节30章的时候，有什么最重大的改变呢？就是耶稣没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对不对？那天啊，虽然遍地都黑暗了，但是后来太阳有没有出来啊？出来了。逾越节是不是要过啊？要过啊。犹太人他们都干什么了？去守节去了吗？去杀他们的羊吗？对不对？那你说第二天怎么样呢？风和日丽啊，好天气啊。拉多那儿吗？头一天给炒了个吧，一清早给炒出来。第二天呢，这是比拉多喜欢，尤其是像这种逾越节。为什么喜欢逾越节呢？因为他是罗马巡抚，他最不喜欢什么节啊？祝棚节。当地老百姓都来了，忙啊，这逾越节最简单了啊，大家都要安息，然后各家归各家，太乖了，不会闹事儿了，所以比拉多就可以睡个大觉嘛。你说有人读圣经这么读的，我说不是读圣经，这是进入场景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你评评理看，难道这些事情不重要吗？你说重要，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重要在哪里。你替这个祭司长去想想，那不是心里面掉了一块大石头？哇，我们这一下子可完成了大事。你看，这一下子罗马人呢就不会来夺我们的百姓和我们的地图，这一下子那些糊涂的老百姓呢就不会再跟从一个那个叫耶稣的。法利赛人高兴不高兴呢？高兴啊，没人骂我们，没人讽刺我们。你知道耶稣讲的那些话多么刺耳又扎心，你又说不过他，对不对？所以这一天对好多人来讲都是一个很轻松的日子，就是所谓的一日无话，一夜无话，一宿无事呢，第二天呢就继续过日子了嘛。月节完了以后啊，回家的回家，做买卖的做买卖，养猪的养猪啊，他们不养猪，对不起，就这样子啦，没事了，没事了。谁有事啊？门徒彼得有事，约翰有事，四散的门徒有事，玛利亚有事，耶稣的母亲有事。耶稣已经交代了，叫约翰把这个他的母亲接回家里面去。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个他所爱的那门徒要把他当做什么？当做自己的外号，对不对？那么庆芳啊，你用过这个名字没有啊？主所爱的那门徒，对吧？这名字多好多好。那也说了，是不是耶稣就特别爱他？常常有人会问这个傻问题。他为每一个人死，爱就人为朋友舍命，就爱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如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是给每一个人，那还有一个爱这个比爱那个多？没有，这完全就是约翰这个门徒啊，在这一切的事情成就之后，他所体会到的事情，就是从跟随主到主受难到他最后 在拔摩的海岛上，对不对？领受了启示录，到底从他个人来讲，明白了什么？他学会了什么？他毕业了没有？固然永远没有毕业，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要挂一个博士、硕士的头衔，是不是？我跟你们讲真的事情呢，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在这边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因为就是我们的同工都晓得，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以前人家每次要请我去什么福音啊、福音营啊、退休会啊，那些办事儿的人，还不是那个请我的人，请我的人一般认识。办事的人呢，因为他们要做广告嘛，会发电邮来啊，打电话来啊，要我写一个简介。好的，好的，简介没问题，你要什么我都给。那我的简介两句话就写完了，我发出去以后就在那等。嘿，果然不出几个时辰，甚至有时候不到一盏热茶功夫，管事的人啊，管会堂的人就来了。他说啊，弟兄啊。起的有点太简单了吧？我说就这样子啊，没什么其他的要写，我要是说的都说了嘛。啊，我是一个传道人在这一带做这个福音工作嘛。他说不是啊，不是，我们要人家来，现在的讲员都是要写他的经历，他的博士，他是某某公司的总裁，某某大企业的领导，是不是？或者学校的教授，你至少有点这个东西。我说我要是有我就写了嘛，我就是没有才不写嘛。你真要我写，到底是谁呢？那不写还好，写了人家就更不来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因为我们这约翰经过这一切的事情。他给自己颁了个学位，他给自己取了个外号，他这个就是他的什么网名？哎，对，现在用讲到都要用些新的词啊，网名，他的网名是什么？主所爱的拿门徒。经过了一切的事情以后，他对于自己在神面前怎么定位，他有一个最生命里面最深刻的领悟。因此，他无论说话行事。无论他做什么，他再也不忘记，再也不离开这个身份啊！我们不管是谁，这已经是一个很强烈的暗示了。100分的榜样，要你怎么看自己？这个比什么诗歌写的都好，对不对？那这些人怎么办？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发生，就是主耶稣说成了，门徒说什么？没了，没了，没了，我们干什么？你现在做任何的事情还有意义吗？哎，这个就是我说的观察法。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 Wendy 那一天你看见了这件事，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那才是逾越节杀羔羊的时候，那逾越节才开始。你底下还有个。安息日，对不对？要到第三日的早晨，安息日将近，你看，难熬啊！你会干什么？啊？你有任何的事可以做吗？你说我找个窟窿就哭，要哭着嘛啊！两夜一天也是不容易啊，干什么？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去看一看，是底下的圣经啊。你如果从这一个角度去看，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这就是我说你给自己找一个角度嘛。啊，这个角度算是，距离不是特别远，对不对？那第一个上场的是犹太人，啊，这个犹太人是指的谁呀？这时候啊，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这个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啊，那真的是有圣灵的美意在里头，你不要随便轻看这件事情。不是跟大家说过吗？对吧？每次讲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都讲得很清楚，有的叫祭司长。有的叫差役，对吧？有的叫囚犯啊，有的叫路过的啊，有的叫文士，有的叫法利赛。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看过了啊，从马太福音里面看，这所有的人管你是祭司长、祭司兵啊、祭司差，是大人物、是小人物、是有头衔的、没头衔的，都已经被那个强盗代表说话了，啊。借着十字架，把你们真正的情况已经显出来了。显出来之后，我再写，我还要写你们这个人的整体，我还需不需要再去像以前一样，是不是？祭司长和文士，因为这日是预备日，让我需要了，不需要了，主已经做成了，你不懂就不懂了。剩下的人都叫做什么？犹太人，犹太人，可以了，没有错了。你真的要加一个词，就是啊，不信的犹太人。 照我们这样来看呢，那一天开心的犹太人，那些觉得自己办成了一件事，并且是造福百姓的、效忠领袖的一件事情，这些人开心的人都叫做犹太人，那肯定是祭司长，他们还是跟前面一样嘛，带着一群人啊，来又来到比拉多了。你想比拉多啊，有没有很多的心情再去见他？没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麻烦？你们要的事情给你办了，对吧？然后我自己这边呢，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我太太做了梦啊，叫我别这么做呢，你就做了。那我们这个啊，除了这个庆芳以外啊，我们都晓得嘛，对吧？不信的话 ，Jeffrey， 假如你太太要你做的事情，你没有做，就是他的结束吗？温蒂就这样饶了你吗？
这个不可能的。
所以比拉多呢，那些，他其实没像别人这么开心，这些人怎么又来了，对吧？他可能太太还在旁边唠叨他了，他们又来干什么呢？那这就他就不太写比拉多的反应，因为那个已经跟永恒的事情没有关系了，你已经定了你自己的罪了。那有人说比拉多得救了，那个我不去管他。可是这一件事情，就像约翰通过这整个的这些场景之后，他得了一个身份，叫做主所爱的那门徒，他自学成功的啊，给自己颁的学位，颁的头衔，对不对？比拉多呢，以为这件事情过去了，那也不过就是被太太唠叨几句嘛，那至少我可以对这个罗马皇帝啊有所交代嘛，有这么大的事儿，我把他镇下来了，一点乱子都没出。可是，以后传福音的时候，使徒他们怎么讲啊？犹太人却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杀了。那个无法之人是谁？耶稣在谁的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啊？比拉多，这个人再也脱不了他的责任啊！我们不是说神对他没有恩典呐、可是他在这件事情上他让了步啊。虽然这不在他这个巡抚的职权之内呢，你就算他倒霉好了，好吧？可是这事出于神，你去查新约里面的比拉多，你就知道。比拉多跟福音的关系很深啊，因为他是福音的刽子手。使徒不是讲被犹大所卖，不是，犹大卖耶稣啊，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普通常识去想的，你不要以为这些想法不属灵，这些想法其实能够回答那一些还不信主的人，甚至神学家不敢碰的问题。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犹大为什么会卖耶稣？他难道没有听过耶稣讲吗？他难道没有见过耶稣行神迹吗？他不是从起初就跟着耶稣吗？为什么一个彼得可以为主舍命，一个犹大可以把主卖了？为什么？对不对？其实中间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你要去想，犹大卖主跟犹大杀主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犹大只是把他卖了嘛，换了点银钱。你觉得犹大卖耶稣的时候，他会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吗？不会。他为什么后来看见这个事情成就就后悔？因为远远超过他所预期的严重度。不是说他自己认为他做的事情是一件风光的事，但是对他来讲，实在所做的事情是小事。首先，耶稣，你这么大的本事，我把你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交就交嘛，他们天天都可以来抓你啊。我只不过是给他一点小道消息啊，你不好意思白天来，你晚上，那我告诉你晚上在哪找他。找了以后我还有没有我的事？没有我的事。没想到几个时辰之内，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犹大看见这个事情啊，就撕心裂肺受不了啊，他就回去把那个银钱干什么？你要回到马太福音里面去，他讲得非常生动啊。犹大要去退款，对不对？祭司长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与我们无关的。那犹大干什么？就把那30块钱的银子拿去买了股票，买了这个 semiconductor 股票，是不是？后来发了大财，没有，他就把它丢到圣殿里，他就出去吊死了。哎，你是读到圣经了？你有没有听见圣经啊？有没有听见那个圣经？有没有听见那个声音？你不要光听见鸡叫，你有没有听见？那个银钱丢在那个圣殿，那里面是什么东西铺的？ 一定是光光滑滑的这种所谓的大理石啊，那个银钱一丢在上面，兜里散出来，肯定散出来的。圣经没记，你也可以想，神不会让那个包对不对丢在那个石头上，嘣，没事情了。然后他这么一丢，那些银钱通通都滚出来，滚得满圣殿都是。有没有听见那个声音呢？有没有人敢讲话？没有人敢讲话。那个是什么？从永远到永远定罪的声音，好听哦，清脆哦。神做事是非常美丽的。但是我们不是要讲犹大，讲比拉多。他们来求比拉多是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那这些所谓的他们是谁呀？两个强盗和耶稣。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你要跟随主，我们可以唱歌，主啊，我跟随你，跟到十字架，我跟随你，跟到哥哥他，跟到克西玛尼，跟到独楼地。所谓跟到独楼地，就是任凭世人把你当成什么来看呢？主耶稣得到的最后的一个头衔是什么？他们，他们。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死时与罪犯同列，他却被列在罪犯之中。弟兄姐妹，你的一生如果被列在罪犯之中，是为了主的缘故，你甘心不甘心？你遗憾不遗憾？不是说你活着的时候啊，你活着的时候在监狱里面还可以当英雄啊，对不对？还可以做个黑帮老大。死的时候人家就把你当头狗，当一个罪犯，对吧？什么是罪犯？我们在国内人应该晓得吗？90年代初期，我们在 Galveston 那时候，哇，就是我和大家说过这个事儿，就是说因为美国呢在这里这个做研究的做科研呢，所以就这种医学科研生物科研就他们搞试管，那是最无聊的事情，哪个老美给你做，对不对？但是你又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因为你一定要需要有学问，你需要有好多好多的知识啊，你还有耐心，然后呢这都是24小时全天候的。你比如说这个组织要培养多久，要什么时候进去取样，那不是说啊、哦、礼拜天对吧，到礼拜一再取吧。也不是说我现在早上9点钟做，我都把它算好了，对不对？所以每天睡觉睡足了8个小时，不是，什么时候到点你就得什么时候去。那这种工作只有谁做？都是老钟嘛。但是老钟，就算老钟他也不愿意做这事儿啊，是不是？所以现在的这个 ABC, 对吧，这个 Jeffrey, 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对，不久之前他跟我见了面。你叫他去做这事儿，他干吗？不干呐，不干呐，干什么都比干这好。那谁去做啊？那就是这个国内出来的医生。国内出来的医生到美国的医学院，在美国做科研的医生手下做什么？实验室的研究员。两全其美啊，虽然工资很低，但是人民币换美金在当年还是很好的。那美国的医生呢，就得了一个MD 来帮他出 paper。 所以你要是注意一下，无论是欧洲无论是美国，这个新闻报道什么诺贝尔奖啊，或者什么医学重要发明的时候，那个人啊，这个不管是欧洲人啊，美国人啊，加拿大人啊，法国人啊，他这个电视去照他的实验室的时候，你不要看那个人，你看那个人背后在那边干活的啊，那些人是谁啊？我不定还看到你的朋友嘞，通通都是老钟啊。但是这个罪犯啊，那个时候90年，所以我们认识好多那个时候从上医啊、北京医院啊、成都医学院出来的，尤其年纪大一点的，就会讲故事给我们听嘛。他们曾经去做了什么事情啊？就是去拿死刑犯的内脏，这个叫做他们打断了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但是他们不是把尸体拿去啊，他们这个死刑犯在执行的时候，那个枪子啊要打对地方，你不要把那个值钱的器官可以打掉了。那一枪毙，其实那个人还是半活的，就像我们这边清蒸活鱼一样。一枪毙，这些小医生啊，他们当年就被派去做这个公差的事情，他没有办法，他不能不去啊。当然他们很可能也分成啊，就要冲进去啊，就这么割就这么切去抢那个活器官的。这不是跟美国国务院告状啊，这是我亲耳听他们讲的啦。 你会恶心的，对不对？但是那些人是谁啊？罪犯，罪犯。你要是跟他们一样，你觉得你光荣吗？你的儿女光荣吗？你的父母亲光荣吗？主耶稣就是这样。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得的一个同学叫做他们，他们把他们拿去，不是说把两个罪犯拿去把耶稣分开来， no no， 跟他们只有同样的身份，叫做他们的腿，他们的尸首，而且人家还嫌你，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刚信主的时候带领我们的弟兄，他总是很严肃啊，他有很多这种自己的亮光。他说不要去过什么圣诞节啊，千万不要去到这个天主教里面去。为什么呢？就是马槽里的婴孩是不能救我们的，所以不要去庆祝什么圣诞节，对不对？要庆祝复活节，然后也不要到天主教里面去。为什么？他说你看基督教的十字架是空的，天主教的十字架怎么样啊？耶稣还留在十字架上。嘿嘿嘿嘿嘿，他不讲我还没想过，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好崇拜他。很有意思的一个弟兄，但后来他就突然不见了，过了好多年他回来，你为什么那时候带领我们这样，突然带领我们这么大家这么火热，你就突然就不见了？但这个弟兄真的是很可爱很诚实啊，他说我跟你们讲的那些东西啊，我自己做不到，我不能再跟你们在你们中间，我只有逃走了。这不是他的原话，但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后来去买股票去了，他就再也没有回到我们中间了。直到他的妻子被主接走了，他回来看看大家，他回来看看大家的时候，那当然只有我这种人才会去问他嘛，哭着问他，你带我们讲的这么高的十字架的道理，为主怎么样，你怎么突然就不见了？他就跟我讲，很诚实的跟我讲，我是很谢谢他跟我讲，就是他跟我说，哎，天主教的耶稣还留在十字架上，我说，哎呀。太有亮光，太能够读圣经了，对吧？那这是犹太人这边，犹太人进了官府，把这个耶稣的事情呢当成一个政治事件来办啊，这是一个死刑犯啊，要把它全部办干净了啊。像我们国内的那些人给我们讲，死刑犯，死刑犯呐、啊，这个器官呢是属于国家的社会主义人民的共同财产，那你呢，政府呢还浪费了一个枪子儿，那这枪子儿的费用要向谁要呢？还要向死刑犯的家人要。天哪，真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啊。但他们跟我讲的事情是真的，所以没，我想人家想出这种故事来也不容易。于是兵丁来，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有没有看见这里的记载啊？比拉多还是比拉多，祭司长啊，什么文士长老啊，通通叫做犹太人。那兵丁呢？还是兵丁，还是兵丁，对吧？还是解放军。但是他没有再说头一个犯人，第二个犯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人。这两个人此时还剩下一个身份，一个是与基督同在乐园里的人，一个是永远定罪的人。约翰不再讲了，因为他一直没告诉我们到底是右派的强盗，是左派的强盗，是哪个算第一个，哪个算第二个。他这个头一个第二个是盯他们的次序，对不对？或者取下来的次序。但是约翰也许他想说，把头一个罪犯，哎呦不对，不能这样写，他已经不是罪犯了，他已经不是罪犯了，他已经是什么，哈利路亚，他是头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到底哪一个人是第一个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约翰没看呢。总之头一个人，第二个人，弟兄姐妹看见了没有，真细心啊。但虽然如此，对兵丁，对比拉多，对犹太人来讲，都该干什么，都给他打断了。这个打断啊是什么意思，就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嘛，啊，一个十字架，啊，他希望你留在上面很久的，尤其呢要残忍的话，给你有一个垫脚的小木头让你垫在上头，让你呢用脚的力量把上半身撑起来，因为你不可能直接用肩膀的力量，你已经疼死了，你还有腿还有一点力量嘛，就把自己挺起来，这样你在极疼痛的时候还可以稍微吸进一点呼吸，但是太疼你没力气，那你就基本上就窒息了。然后你钉块小木片啊，那一般来讲呢，从早上钉了六个小时还不会死的， 那你要他快点死怎么办呢？腿打断嘛，腿打断。所以犹太人也知道这个规矩啊，首先把他们腿打断，我没叫你再杀他们一次啊，这不劳烦各位，你们就这样子就把他腿打断，他一定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你要说他们大家对于这件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不是说来求比拉多叫尸体拿下来，然后比拉多说不行啊，他没死啊，不会死的，才六个小时。不不不，大家都非常内涵，兵丁也很内涵，先打头一个人的腿，再打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打断了还是很残忍的事情，对不对？那个犯人要是还有点力气都在叫，来到兵丁那里，哎呦，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了。这个当然大家晓得嘛，就是啊，底下这个当初摩西的逾越节的规矩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是诗篇的话，但是实际上出于摩西的吩咐，就是你们杀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要小心，小心的杀，不可以把他的骨头打断，这样来杀，一根也不可以折断。那诗篇的话，这是后来的大卫所说的，对不对？又有一句话，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是吧？这都很容易懂，这就是当时的情景。但是士兵呢，来到耶稣的脚前，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神预言里面的一个主角，完全不知道。哎，而这个小女儿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这个人叫做 Mr. Mitchell， 很好玩的一个人，是一个很喜乐的基督徒。其实他的生活并不容易，他们会在这种小教会的小学校里面教书呢，薪资很低的。然后他太太呢有非常严重的偏头痛，就是常年就抬不起头来，可是他们还是笑容满面，这些是路德会的人。他说他们以前呢曾经在洛杉矶，他去做这个配角演员，那个时候不是用 AI 啊，对不对？要群众，那就真的要有群众啊。他说他去演了好几个，但是你演归演了，就这镜头不见得把你照出来啊，对不对？但是据他说，他最得意的就是他演了一个电影叫做 Transformer， 就是机器变形人。那个电影小朋友都喜欢看的，那个电影里面他特别跟他的小学生们说，哎，你看见没有，这个镜头，这个镜头，还有一个手，那个就是我的手。他连全人都没照出来，就露了个胳膊，他说那个就是我，那个就是我，太得意了。那当然是没什么好得意的嘛，什么东西才得意啊？你成了神预言、神永远计划里面的一个主角，你要得意啊，你要害怕。比拉多是给逼上去的，对不对？强盗呢也不晓得自己整天骂脏话，最后骂了一句脏话就定了自己永远的罪，旁边的什么过路人呢，通通被定为强盗，因为强盗代表他发言。啊，大家都睡觉去了，都没事了。哎，这个兵丁巡抚还有吩咐，是兵丁就来了，这个特别的一个兵，拿起枪来扎耶稣的肋旁。他为什么要扎？他也不知道。但你知道这个动作以及不打断他的腿，这是什么？从永远到永远，在神的大电影里面的特写镜头，就是这几个兵啊。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言行，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警醒，不要犯罪，不要做糊涂事，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何，对不对？使徒告诉我们，既然如此，我们的为人当何等的敬虔，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成了所有世人、上帝、魔鬼、天使所观看的那一台戏里边的主角。你看看这几个兵啊，他们被描写了五节的圣经，五节的圣经里面只很暂时引用了两个比较短的预言，还牵涉到好多别的预言。但是那些兵晓不晓得？不晓得。这个兵为什么会去扎耶稣？你觉得他为什么去扎耶稣？他的习惯，他对生命向来就是以此为儿戏，他看不起这些人，死狗还要踢一脚，手上拿着枪又不能打他的骨头，难受啊，那干什么？戳他一家伙吗？确定他已经死了吗？因为见他已经死了，你还得确定他死了，要不然弄下来他还没死，那你怎么办？还要把他钉回去。所以这个兵是老资格，夸一枪就扎上去。那你可以讲很多的医学原理，为什么水和血是分开来的两种啊，不是有血流出来， 是由血和水就是两种液体流出来，很多人就会做这种研究说为什么是如此，而且为什么真的是会如此，有的人说是在极大的痛苦里面会分开，有的人说他戳到这个心脏膜的什么地方，哎呀那些都不是重要的亮光啊。重要的亮光是什么？重要的亮光是被这些圣经照到的亮光。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是那个兵丁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藐视了一个弟兄，你随便扎了他一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像这些兵丁一样，他了成了历史的怎么讲负面的见证人。这不是夸张的话，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见证什么？见证这几个兵丁的作为。好可怕，你们有没有一点压力了啊？我们活在世界上是一件非常严重非常严肃的事情，直到你开始明白圣经一切的话不但是给耶稣就做见证了，也是向我们做见证，也是把我们这一生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见证通通包含在里边了。你不要说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你要尊重他，圣徒之死既然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严重的，你也要看为严重，你要尊重每一个神带到你面前来的生命，因为这些东西一定从你的讲话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早上我在找一些信息，因为我们在做那个叫做五人月饼的节目，要找一些信息，就看见基督徒在指责一个出名的传道人，我以为他是这个传道人教会闹了什么大事儿，不是不是不是，他指责这个传道人呢，不应该支持民主党，而且你呢，你这样子呢，你既然又是一个出名的传道人，你怎么可以不投票给川普呢？你怎么可以这样误导弟兄姐妹呢？那你这个人的看法也好嘛，好不好？那你真的是为主而征战，好好好，你相信这样事情是对的，你就去做。可是当他说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讲了一句话，弟兄姐妹，你听一听，你自己做个判断。这个人所发表的意见，他以为他在服侍神，他以为他在替天行道。好了，我不是替那个传道人说话，我之所以会去找到那个传道人，就是因为对他有一些留言啊。我看看网上有没有人在说一些事实，没有人在说事实，都是这里一榔头，那里一锤子啊。这是我刚跟姚弟兄学的话。他就在讲，他说难道他没有看见吗？这个民主党要把美国变得像欧洲一样，你看欧洲，注意听他底下一句话啊，这句话一出来你就知道这个人他里面那个看他这么爱主，他里面的基督到底是不是在他生命里面掌权。你看欧洲现在弄成这个样子都是黑人和穆斯林，你听见了没有？好可怕的话，什么叫做都是黑人啊？唉，我们中国人受人家歧视，歧视到今天你信主了，你还为主大发热心，你转头你这样叫那些人，就是都是黑人与穆斯林，把欧洲搞的是不成样子，这样的人你们要远离他们。我看见了这个视频，我看见了这个视频，我会做见证，这个见证是真的，我也知道我自己所说的是真的，我也告诉你们不要这样，我也警惕自己，这人啊真是个什么病丁，太可怕了，对不对？基督徒哎，我们信主了，我们是被歧视的民族，我们受了多少苦，我们却仍然把一个活人直接就称他为黑人或是穆斯林，你为什么不会觉得自己讲的话那真的是比那个病丁的枪还要刺耳，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你就是个兵丁，你什么都不是。所以你看看啊，这是一些圣经给我们画的警惕。你光看这五节圣经，讲比拉多都没讲这么多，讲祭司长都没讲这么多，讲死了的耶稣也没讲这么多。你不要以为耶稣不在就没事了，你万万想不到他们就在这个特写镜头里边完全现形，从摩西到大卫，从1600年以前到1000年，到主前，到主后，直到现在主后2000多年，我们还在看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行的是什么。 所以你看主耶稣需不需要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晓得什么？不晓得我们是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还说天使也看了，哎，光说天使，他没说是好天使坏天使，他没说是右边的天使左边的天使，他没说是堕落的天使还是奉神差遣到玛利亚这里来的天使，对不对？他看见给世人可以天使观看，就是给世上所有的人获定罪获得永生，以及给天上的圣徒在等候我们要与我们同德的那些圣徒，以及神派来做差役的天使在观察我们是不是能够配得上所蒙的恩呢、啊？以及那些堕落的天使要想要用我们去破坏神所要收取的基督的幸福，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情我们信主之后，任何跟信仰任何跟教会相关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叫做小事儿。所以他才说凡事谢恩，他不是说大事谢恩，也不是说小事谢恩，凡事跟教会跟信仰跟我们跟神跟撒旦有关系的事情都是重要的事情，那个叫做凡事，对吧？所以他交代了三个角色，这些角色背景是什么？耶稣没了，这个大问题给除掉了，事情办完了，剩下一点收场，有犹太人，有比拉多，有兵丁，就这么分了，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了。这个兵丁在罗马当士兵呢，现在美国的这个东西啊，说完全是效法罗马。怎么叫做效法罗马呢？美国很多小孩嘛，啊，你们可能有认识的人就是这样啊。但是美国啊、这个读书不成学剑啊，学剑不成你干什么干什么，实在找不到工作或者走投无路，还有一条路，干什么？从军嘛，你从军啊，你当美国解放军，哎，当了20年吧，还是25年，你就可以有绿卡。当时罗马帝国统治天下，啊，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那罗马人很少啊，对吧？不要说意大利人不够用啊，这罗马本身他那群人就是豺狼虎豹啊。你要知道罗马这个城本来是什么？来是豺狼虎豹的罪恶之城啊，没有人敢惹他们的。这么强势，可是有一个问题啊，嗯，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们做媳妇，那他们怎么办呢？传说他们是一对兄弟，这对兄弟是被狼养大的，建起来的这个罪犯之城啊，里面通通都是凶神恶煞，但是这个兄弟相杀一个，把另外一个吓杀死了，那这一大群土匪那怎么办呢？这个梁山伯啊，啊。那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开城啊，向乡亲邻居表示友好，嗯，让大家来弄了个大宴会，门一关把女孩子抢来做太太。所以你要知道罗马啊，他的敌人不是在外边，他的敌人根本就在意大利半岛上，通通都是他打来的，这一群恶霸。所以等他得了帝国，哎，他们里面有这么多的政变、凶杀、暗算、下毒啊！因为这根本就是个大黑帮啊！那你现在统治了天下，你怎么办呢？你必须有一个办法啊，让人家为你效忠嘛！啊，很重要的办法之一啊，他们罗马有多少个军团我忘记了，一个军团有6000个人，你看看他们怎么打仗。那你现在去看这种罗马片啊，他们拍的是相当准的。现在的拍的片子跟想当年我们还小的时候那种古装罗马片呢是不太一样的。看他们的装备，他那个大盾牌很大，他那个长矛很长，对不对？他们身上的装备，他为什么穿那个短裙子，都是有道理的。就带头的一个带个短棍，那个带头那个叫做百夫长啊，带兵的，就像我们这种小连长一样。亚历山大打仗的时候啊，希腊人打仗，他们最厉害的是什么？是长枪，他那个长枪非常的长。说波斯人打不过他们，那波斯人这些骑马打仗，他们是射箭，那个箭呢就像下雨一样过来。罗马人最厉害的是什么？他除了有这种长矛，他这个长矛呢不像希腊人这么长， 因为有点太笨重了。嗯，希腊人是小盾牌大长矛，这个铺路太多啊。罗马人是大盾牌，比较短的长矛，然后混随身还有一定还有一把短剑，就像电影里的一样。那个人他冲过来，不管是马车啊，什么他都不怕的，射箭，他们所有的人就像一个大乌龟一样，把这个大盾牌一挡，你什么东西都进不来。然后你走得太近了，他那个长矛就出来了，然后长矛一扔呢，盾牌一掀呢，短刀就出来了。所以他们罗马军队是很厉害的，他们这个战术是所向无敌啊，知道什么时候才吃了亏，他为什么没办法欧洲打下来，尤其莱茵河这带他打不下来，因为他们这种战术啊，再怎么说还是平原战术，知道吧。这个丛林战的就跟我们现在打游击战，也是美国人打不了游击战了，打了越南打不下来，为什么打打就跑嘛。然后你这东西在一个丛林里面，你怎么把你自己弄成大乌龟，这是没办法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做罗马兵，然后你只要在他们当兵20年25年呢，你就可以得什么，保罗所得的罗马公民权。你看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千夫长的，像是营长啊，对不对，团长啊，他说我花了很多的银钱才得到这个罗马籍的身份，你怎么会生来就是罗马人？你哪里来的？所以保罗说我生来就是罗马人。那为什么生来就是罗马人？哎，通通查得到，大数的人生来就有罗马权，这都是罗马皇帝特准的特别行政区啊，对不对？那这一些人他们就是要当兵，当到足够的年数他就退伍，对不对？那从当兵里面只要你立了战功啊，你稍微试点字，为什么要试字呢？因为公文一定是拉丁文写的，当时天下的主要的语言是希腊语，你被派到哪个地方呢，你还有当地的，比如说来到犹大地这个地方，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为什么老是挑这种解放军里的百夫长，为什么百夫长是有知识的，百夫长至少晓得三种语言，当然没办法带兵的，他的兵不见得有知识，但是你一个兵你就要勇敢，你很可能被提升到百夫长，你从百夫长再往上，你就可能做千夫长，你就可能做将军，你就可以直接打到罗马的权力中心去啊！以后罗马帝国他为什么一直换皇帝，那个奥古斯都凯撒的后裔早就没有了，那就是谁的拳头大，军变的。所以你想想看，假如有一天这个兵从士兵变成百夫长，从百夫长变成千夫长，从千夫长变成将军，甚至立了战功，在罗马领兵出入，可能娶了好几个老婆，买了田买了地，对吧，然后他就死了，你觉得他的一生里面哪一个时刻最重要啊？哪一个时刻最重要啊？寿终正寝，甚至被葬在八宝山，你们知道八宝山是什么？那你认为他回头一生，他觉得哎，我实在是心满意足，我这一生哪一个时刻最重要呢？想来想去他绝对想不起来，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才是他一生里面最重要的时刻。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讲这些？什么叫做敬虔的活在世上？什么是敬虔？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一生里面哪一个时刻一下子被神固定下来，作为你这人一生的样本跟代表，用这个来判断你的一生，不是用后来你变成百夫长千夫长大将军，娶了哪多少老婆，买了多少房地产，不是。所以这话是讲真的啊，客观啊。你有一个店，你每天有好多的客人进来，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什么？亚伯拉罕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神也许不是要我们去做什么大事，对不对？我们认为这大事可能都是小事，但是什么事情难呢？你持续活在一个状态里面，所有的客人进到你的店里来的时候，你只有一个身份，你是耶稣的见证人。你所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给客人端个盘子，对客人讲个话，你把他当成天使对待，不要随随便便拿枪扎他的肋旁。就是你看见了没有？光是这一小段话，你如果愿意去思想的话，这里面有多少的东西啊！而且你越读，你越害怕。我们以为，哎，我现在还没装备好，神还没有用我，我愿意为主怎么样？其实，你的一生可能在神面前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只能求主的恩典啊！所以大卫说：“谁能知道自己隐而未现的 所以呢，他要求神赦免他。他说：“主啊，说你勒住我的舌头，你不要容仆人犯那个任意妄为的罪。”他不是把责任摆在自己身上，他是知道我自己不可靠，所以就把责任交给神。你听见这个话没有？不要容许我犯任意妄为的罪。这里边这群人通通都是什么？任意妄为。好了，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剩下在同样的状况里，同样的时间里面，耶稣不见了，这些事以后耶稣的门徒要出场，他们做什么？你所熟悉的耶稣，你所找的耶稣，你所跟随的耶稣突然不按常理出牌，他不理你了，你找不到他了，他不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了，他不对你说话了，那你怎么办？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办？